大家好，今日系8月7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呢几日嘅北大河表面系休假，水面下面暗潮汹涌，喺一场极度隐蔽嘅内部饭局上，一名明年准备交棒嘅政治局常委，借住举杯敬酒嘅机会，直接喺习近平本人面前揭开咗嗰个全党连睇都唔敢睇嘅最危险禁忌。佢先赞习近平带嚟嘅康乾盛世，然后话锋一转话。康熙晚年迟迟唔立储君，最后闹出九子夺嫡，明年就系21大啦，应该考虑接班人嘅问题啦。讲完冇几耐，全场死寂。我哋今日就从呢个足以引起巨震嘅饭局讲起。呢个系海外时政评论员杜文最新嘅直播爆料。面对呢一种逼宫式嘅建议，习近平回咗一句：我哋现有嘅政治安排中，一直都有相应嘅接班人安排。习近平用咗一句官腔，挡住咗立储君嘅建议。消息如果属实，份量非同小可，因为呢个唔系出于好意，更似系政治摊牌。因为储君一立，党内立刻就会出现第二个权力核心，下面嘅人会开始算账，现任仲能够坐几耐呢？我哋要唔要提前站队呢？从立储嗰一日起，权力就会开始分流。杜文判断呢个常委好可能系赵乐际，咁佢实际上系喺度逼习近平交出一张时间表，令习近平俾自己嘅权力预设一个终点。够胆当面讲出呢一种说话，赵乐际背后一定有其他人嘅。杜文仲透露，今年北大河胡锦涛同温家宝双双缺席。时事评论员胡力任则话，据佢听到嘅消息，党内反习势力包括红二代、军二代已经放弃同习近平谈判嘅可能啦，双方正处于直接摊牌或者正面冲突嘅临界点，反习派喺度等一个机会。巧合嘅系，就喺呢几日，海南爆出一条消息，上一次出现同样嘅剧本系2015年嘅天津。从小红书传出，海口秀英港有货主将几十吨强氧化剂、燃烧液体同剧毒物包装成卫生巾同日用品运入港口，港口基层人员发现问题，网上通报，换嚟嘅唔系奖励，而系被上级约谈打压，爆料人自己都吓到发出警告啦。呢一批货一旦出事，波及范围半公里。天津港的惨剧随时重演。2015年812天津港意外一直笼罩着浓厚的政治疑云。当年香港媒体和美国之音都引述消息指，事故矛头针对习近平和王岐山。习近平第一时间召集亲信开会，研究背后有没有政治动机。当时的怀疑对象针对被清洗的徐才厚、郭柏雄旧下属。习近平的麻烦不单止在内部，川普就快从伊朗腾出手来，美国亦正准备向北京出重手。接下来的这两则消息，一则比一则具杀伤力。伊朗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上签字， X 平台知名大 V 马里奥·纳瓦尔认为，川普在中东正搭一个全新的地区秩序，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正被定立为新的稳定之处，形成对伊朗的包围。伊朗只剩下两条路，一就是加入这个新框架，一是就被孤立，还失去对中东油路的掌控。纳瓦尔说，川普达成这个目标依赖两件事，第一，开发新的能源走廊，包括穿越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第二，从财政和政治上削弱伊朗的抵抗轴心。长远来看，中东大国将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从永久驻军转向最终保证者，减少对中东的投入。这个对北京意味着什么？美国的战略重心会转向亚洲。就在伊朗准备低头的同时，五角大楼放出了一个极具威慑力的文件， 这个才是真正写给北京看的战略文件。多间媒体证实，国防部政策副部长科尔比主导起草一份全新的核武器战略，核心只有一条，就是跟中共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幅提高使用短程战术核武的可能，而不是只是依赖用远程战略导弹。由于属于低当量战术核武，对己方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少，因为这样可以搭载于火炮、短程导弹和鱼雷等武器平台。这个意思就是，北京那边一直有人在这算账，觉得美国为了支援乌克兰和以色列，常规炮弹早就已经见底了，亚洲是不是出现真空期呢？现在五角大楼明确指出，常规弹药不够，没关系，美国总统手上现在有一批可以用的战术核选择。中共想快速入侵台湾，造成既成事实，这条路现在被贴上核封条了。文件还在内部起草阶段，不过被刻意披露给媒体，已经是对北京的最后通牒。习近平的内外压力不断累积，将这条线索拼起来。你对中共高层接下来的局势有什么看法呢？如果你认为内部斗争即将大爆发，随时出大事，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习近平依然全面掌控，一切只是虚惊一场，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纽约州长岛的 Linda 女士用三高代谢宝调理了一段时间，她的分享很直接，一起来听一下。
血压有时真的很高，有时又会很低，但是吃了三高代谢宝，它价钱真的很平，效果也都很好，因为它这种不是药，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睡觉的时候就可以一直睡到天光，夜晚不用起身小便，
睡得好，不用起身过夜了，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状态。 Linda 女士的体会值得参考。健康20所有产品都是台湾 GMP 认证的食品厂制造，通过 HACCP ISO 22330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推出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的超值组合，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
好啦，我哋继续嚟关注。我哋睇到寻日5号嘅时候，美国嘅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即系简称为美国嘅卫生部，宣布下启动取消器官获取组织叫做希望网络联邦认证嘅程序。嗰个卫生部就表示话，呢个多轮嘅联邦审查之后发现，呢个机构佢喺病者，即系患者们嘅安全问题上，仲有临床判断以及管理监督嘅方面，长期存在住严重嘅缺陷。虽然已经多次接受咗警告，仲有整改，但系仍然唔能够达到联邦嘅标准，所以而家决定取消佢吓。而这个组织呢，它是专门负责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以及西维珍尼亚州部分地区的这个器官获取的工作。那个我们看到卫生部旗下的叫做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审查了2021年到2024年之间的351宗已经是获取器官捐赠授权的，但是呢最终没有完成了这样的案例下，就对他进行了一个审查。结果发现呢，这当中有103宗大约是 29.3% 比例的这个案件是存在着令人担心的问题的。比如说有73名的患者是出现了和器官捐赠者不相容的经济学迹象，而且呢至少还有28人可能在器官获取程序启动时还没有丧生。所以这个也都是很恐怖的事。我们来到卫生部长小金乃迪也都表示，他说器官捐赠体系必须要安全、合乎伦理，并且值得公众的信赖。那个联邦政府呢，有责任对多次危及到病者、患者的这些机构采取行动。那个卫生服务部呢，也都是同时推行了多项这种改革措施下，包括防止器官分配插队，然后呢设立独立的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理事会，同时呢强化不当行为举报渠道，而且提高非标准器官分配透明度等等，并且呢要求器官获取组织要设置病患的安全观等等。 我哋睇到在加强呢种国内嘅监管嘅同时，其实美国国会亦都已经将呢个器官移植关注点投向咗中共强摘器官嘅问题上面。共和党参议员叫做克鲁兹同民主党嘅参议员麦克利跨党派地提出咗一项法轮功与强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这个法案呢，就是要求总统要列出被认定为直接参与或者协助在中共强摘器官的外国个人或者实体，并且对这些人实施资产冻结、金融交易限制以及拒发或者撤销签证等等的制裁措施。不过这个法案呢，还要求国务院的同好像卫生部啊，还有国立卫生研究院啊，以及好像是情报部门合作全面调查中共的这种器官移植政策，以及它的器官来源、移植数量，还有等待时间等等，并且正式呢判断中共政府是不是存在着系统性的强摘器官的罪行。再有就是呢，相关的这个行动亦都构成，是不是构成美国法律定义入面的暴行罪。咁过目前呢，这个法案已经是获得了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然后呢之后要通过参众两院表决，然后总统签署之后才会正式生效。
只是因为支票上印上一个日期，一份原本单纯的心意竟然被对岸无限放大，甚至升级成辱华的罪证。这一次就连曾经握过习近平的手的郑丽文亦同样挡不住网络水军的围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以个人名义向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捐出100万新台币，希望为熊本地震灾民送上一份支持。日本驻台代表片山和之更亲自接收捐款。原本只是一项再普通不过的善举，不过因为郑丽文支票上的日期写住7月30日，就意外引发对岸网民的强烈反应。部分小粉红将这个日期和辱华日军731部队联系起来，批评郑丽文刻意挑衅。争议焦点不是只是为什么捐款给日本，甚至连为什么偏偏要选这一日捐款亦成为攻击理由。 YouTuber 小郑顺着这个逻辑继续推演，如果改成8月1号捐呢？同样不得的，因为8月1号是中共建军节，向日本捐款又会被视为挑衅，那改成8月2号或者8月3号呢？依然不得，因为那个又涉及佩洛西访台相关事件。按照这个标准推下去，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安全日期。更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有网络留言批评郑丽文伤了一直支持他的大陆同胞的心。这句话的背后意思似乎是，只要曾经支持过你，你以后的选择就必须符合他们的期待。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上个月先至在央视表示，做中国人好骄傲，一直以来国民党部分人士相信只要释出善意就能够换你对等回应。不过这次的郑丽文捐款事件似乎在这里说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小粉红替中共代言，我们要的不是善意，而是无条件的服从。郑丽文事件并不是误会，而是一个教训。如果你觉得这个是因为两岸关系太特殊，那我们就看看下一个例子。跟中共关系最好的小兄弟泰国现在亦无法忍受了，就来反面了。中泰一家亲讲了几十年，但在8月5号泰国外交部长西哈萨克罕见公开针对苏凡纳布机场风波，直接点名中共驻泰大使，外长最后更补上一句，类似的事已经发生了多次了。泰媒资深记者柏维讲得更直接，北京总以为这些批评是美国背后摆布，不过真相是很多对中方的专横霸道和扩权不满的声音，其实是来自民间，是自发而且多元的。公开发声的人入面更有不少是华侨泰国人，这些泰国民间自发的怒火连柏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反弹声浪。还有网民观察到，近期一个专门批评共产中国的泰国粉丝专页才开了3个月， 追踪人数就逼近10万。同一时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亦发出前所未有的警告，话无法排除东亚出现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严峻事态。共产中国周边的邻居已经闻到不对劲的味道了。咁而家翻翻嚟我哋今日嘅主题，我想问大家，你身边有冇朋友相信释放善意就能够换嚟和平？如果连捐钱俾友邦嘅灾民都能被扣上辱华嘅标签，你觉得台湾接落嚟应该攞乜嘢去换嗰份根本唔存在嘅善意呢？欢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咧，今日土耳其外长菲丹对外表示，据佢了解咧，而家美国同伊朗方面除咗海峡嘅问题之外，已经喺核问题等等部分嘅原则问题上形成咗共识，而且谈判咧最快今日就会取得咗正面结果啦。我哋睇到呢个系第三国调解方再出嚟证实话有结果。如果佢话双方都展现出足够嘅诚意嘅话，咁未来有可能会达成永久协议。但是呢，眼下仍然必须要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安排。咁我哋睇到，另外根据伊朗嘅外交部嘅消息显示，而家喺伊朗系同阿曼已经就临时航线嘅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寻晚我哋已经提到咗，而且呢，谈判而家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正双方起草最终嘅联合声明啊。而且呢，亦都讨论咗一项为期大约系60日嘅过渡安排。咁伊朗方面咧，而家表示咧，话呢个新航线咧，可能系会开放2到4个月嘅时间嚟处理，包括咧通行机制啊，同埋就系安全等等一啲技术问题。咁如果过渡期内能够解决其余嘅分歧话，咁各方可能会进一步签署永久性协议。不过咧，其实我哋睇到而家美国同伊朗方面喺呢个航道嘅控制权嘅问题上，仲有收费问题上，仲系存在住明显嘅矛盾嘅。比如伊朗官员呢，而家主张过境嘅船只要对佢哋征收呢个货物价值嘅5%到7%嘅咁样个费用。而阿曼方面呢，提出咗川普总统讨论方案，话我哋系3%啦，但系呢，美国方面呢就系坚持唔可以收费，由此可以睇到川普总统矛盾依然存在下。另外咧，喺川普总统目前谈判喺进行嘅同时，伊朗向多个海湾国家喺寻日嘅时候发出咗警告，要求呢啲邻国向川普总统进行施压，阻止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任何嘅军事行动。而且咧，威胁表示，如果海湾国家批准美军利用佢哋嘅领空、领土或者系军事基地对伊朗进行攻击嘅话，咁伊朗将会把呢啲国家视为系冲突嘅参与方。并且将会打击他们境内的军事基地，还有关键的能源设施。除此之外，在6号我们看到伊朗控制的代理人胡塞武装再次发动了袭击。根据这个是也门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政府的两个省，一个叫做马里布省，还有一个叫做哈德拉姆省的政府军军营，直接跑去人家的营地袭击，造成了至少30名政府军士兵丧生，而且同时还有50多人受伤。现在呢，因为是我们看到路透社报道，因为部分伤者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死亡的人数可能会继续增加。而且这个消息也是也门政府军确认了他们的军营遭到了胡塞武装的攻击，并且承认有士兵死伤。但是军方现在还没有发出一个正式的声明，到底什么情况？这样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是在第一时间的时候，他没有正式认领说是他去袭击的，但是很快他表示了，他说将会在很快就会发表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声明。所以外界现在普遍预期呢，他这个稍后会发表的声明会披露更多的细节，就是这次攻击。所以这个也都被视为是2022年4月份。事实上，双方达成停火之后，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之间现在发生了最严重的升级之一了。虽然在停火之后并非是说双方完全没有交过火，但是好像这次这样在胡塞武装同时去攻击两个省的军营，并且造成几十人死伤的情况是相当罕见的。所以哇哦，嚟紧要点样发展啊？这个局势依然是充满了这个变数。而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军这个弹药库存的问题是再一次引发讨论，又是很多相关的几家美国媒体在报道，纷纷报道，昨天也都出来。 我哋嚟到美国媒体话咧，呢、这个川普喺得知佐萨德防空拦截弹可能已经耗尽将近八成之后，就喺大卫营当面质问咗战争部长克格塞斯，非常愤怒，点点点咁样。我哋睇到呢个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就发咗一篇声明，表示话当时我同川普总统仲有克格塞斯部长一起身喺大卫营，呢件事根本从来冇发生过，冇乜嘢质问。我哋亦都曾多次向华盛顿邮报澄清呢一点。呢一篇胡编乱造嘅报道系由某人兜售俾多家媒体嘅。呢、这个非常明显系出于某种原因，意图要抹黑克格塞斯部长。佢话，但系令佢哋失望嘅系，川普总统非常器重克格塞斯部长，并且认为佢工作表现得极其出色。呢、这个系假新闻啦。我哋睇到呢个系白宫已经出面否认咗相关嘅呢个报道。唔单止咁，川普总统今日亦都系六号嘅，佢哋喺 Truth Social 上发文啦，话美国拥有大量嘅弹药，尤其系某啲特定类型嘅弹药，美国正根据需要大量地生产并且运往各地，国防企业亦都正喺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嘅工厂。泄露呢啲叛国言论嘅泄密者正被追捕，我哋将会判处咗嘅长期监禁。睇到呢度系川普总统又发威啦。另外咧，虽然而家呢场战争咧，美国同伊朗而家之间咧个稍微停咗落嚟呢个战火方面，但伊朗国内喺我哋睇到权斗嘅呢一种裂痕，亦都系越嚟越公开化。首先系伊朗嘅总统佩泽什基安四号嘅时候，啱啱表示话自己唔会辞职，而且同革命卫队嘅立场系完全一致嘅，有人喺度挑拨离间等等。嗰、那个五号寻日佢喺电视节目当中承认话，目前自己同最高领袖杰塔巴哈梅内伊嘅联系非常困难，并且话咧有人喺度利用正常嘅决策程序制造内部嘅分裂。然后呢个就同强硬派指控佢无视最高领袖嘅呢个命令，擅自同美国达成谅解嘅呢个讲法系形成冲突嘅，完全相反嘅。因为我哋睇到而家分析认为话咧，佢其实系咁暗示伊朗嘅权力嘅核心可能系运作异常，而且革命卫队同呢个强硬派正藉住所谓嘅维护最高领袖嘅权威之名喺度扩大控制。呢、这个唔单止咁啊，呢、这个系我哋睇到伊朗内部权斗嘅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更震惊嘅事发生咗，就系、是、哈梅内伊嘅家族嘅人员，强硬派嘅高级神职人员叫做哈赖齐，咁喺最近嘅一段宗教集会短片当中，直接企出嚟要推翻哈梅内伊政权，而且系睇啲家族人员啊，呢、这个真系太搞笑啦！佢喺呢个集会嘅短片当中就系宣讲嘛，所谓嘅，然后佢又提到佢话伊斯兰共和国嘅体制已经过时啦。佢话我哋要公开招募人员，我哋要将佢取代。佢话我哋嘅目标咧，并唔系要建立一个民主政体，而系要建立一种更加强硬嘅体制。结果佢喺短片入边咧，就同佢嘅追随者讲，佢话一个影子政府而家已经存在啦。而且咧，已经制定咗一个长达60卷嘅计划，目的就系要将伊斯兰共和国转变为所谓嘅伊斯兰政府。而且咧，佢话我嘅策略系每名追随者都要招募17个人，直到我哋集结咗25万人嘅队伍，咁样我哋就准备去包围各政府部门。然后咧，佢话呢个佢仲闹呢个总统佩泽什基安啊，佢话佢就系个小丑。而且佢预测，佢话佩泽什基安政府冇办法完成佢嘅任期。而且呢个人咧，佢声称话同自己同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有40几年嘅交情，佢哋都系呢个亲戚，有亲缘关系嘅。所以咧，话佢话呢个哈梅内伊，即系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呢一代新领导人嘅思想，比佢爸爸仲要激进。咁所以其实就喺几日前咧，最高领袖办公室即系伊朗呢个咧，已经斥责过佢之前嘅一啲言论，完全唔属实。佢成日发一啲呢种比较耸人听闻嘅言论，而家结果好啦，直接企出嚟话要推翻伊斯兰共和国。所以我哋睇到咧，喺呢个新政府新领导层执政先至5个月左右嘅时候，即系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虽然佢始终冇露面，但系佢上任都系5个几月啫。结果要终结伊斯兰共和国体制呼声最高嘅计划，系出自呢个统治者家族嘅内部。而且咧，呢个计划指向嘅系最彻底嘅神权统治，要推翻神权统治嘛。但系咧，又搞笑嘅系，佢唔系走向世俗化，而系要走向一个更加集权嘅咁样一个体制。你就话搞唔搞笑？迷惑啦。跟另外我哋睇到咧，不单止咁， 呢个系两个迹象，内部人士再加上伊朗总统嘅呢种异常表态。另外仲有伊朗前总统鲁哈尼呢，亦罕见出面发表咗一个严厉警告。他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还有伊朗领导层内部的一些极端派系，正积极推动一场规模更大、破坏性更强的地区战争。他说这些派系企图制造大规模的混乱，令局势变得更加难以收拾。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伊朗内部是什么状况，即是各个山头现在都已经立起了，而且是处于一种相当混乱的状况。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在美国不打野的情况下自己就倒下。各位观众朋友点睇？
五号晚上，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亲口证实一件令北约高层直飙冷汗的突发事件。前一日夜晚，物流重镇莱比锡哈雷机场遭遇一次混合式攻击，北约战线差啲喺德国腹地被引燃。官方的描述已经相当严重，不过深挖细节你会发现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得多。四号深夜，机场保安人员巡逻的时候，在阴暗的地方发现一架来历不明的四旋翼无人机，就停在一架乌克兰安东诺夫航空的 AN-124 重型运输机几米之外。这架无人机上挂着足足800克军用级塞姆丁特种塑胶装药，这个相当于足够瘫痪一架重型装甲，而它被触发的唯一原因竟然是因为信管故障。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兹说，一个装了军用装药和信管的装置绝对不是设计来被人执到的，它就是为了制造毁灭而存在的。就在同一时间，同一个机场，另一个不明飞行物撞上了一架 DHL 货机，货机紧急降落在汉诺威，好彩没人伤亡。一连串的破坏，为什么偏偏选在莱比锡呢？莱比锡机场是北约军事物资超级枢纽，自从开战以来，乌克兰的安东诺夫航空就是将这里当作战略大后方。那架差啲遇袭的 AN-124 重型运输机是全球仅存几架能调运超大装备的空中巨兽，防空系统组件直升机全靠它运输，所以那架被发现的无人机瞄准的是乌军的要害。幕后主使的是哪个？乌克兰驻德国大使马基耶夫说，除了俄罗斯之外还会有哪个呢？德国内政部长说仲喺度调查，而混合式威胁嘅特性之一就系我哋往往无法立即厘清来源。如果系普京主使，嗰、那个亦唔意外，因为早喺八个月前，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就已经作出预告。研究所喺报告中话，2026年将系俄罗斯嘅混合战升级时刻，目标非常明确。破坏欧洲的国防生产和补给线，逼迫西方国家将原本要给乌克兰的资源拿去保护自己的后院。真正的问题来了，万一擦枪走火，普京准备好和北约打一场全面的热战了吗？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说，普京是走投无路了。来看看这两组数据，俄军在前线的推进速度是一日50米，这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河战役的壕沟战还要慢。俄军两年多消耗了超过4000辆坦克，而他拼命赶工用了10年亦只能够补上2600辆，装备耗尽的时间估计就在2026年底了。同时还撞上俄罗斯财政见底的时刻，这种背景下骚扰小规模袭击欧洲对普京来讲是低成本高收益的阴招，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不需要为这些袭击付出代价。从2024年下半年到今年初，欧洲发生了144次疑似无人机的侵犯骚扰，波罗的海的海底电缆被割断，军工厂莫名其妙起火，欧洲除了开会之外没有任何反击，北约自己在这不断将红线往后撤。与此同时，乌克兰亦好快承受不住了。 5号俄罗斯出动24枚弹道导弹和4枚锆石巡逻导弹袭击乌克兰。因为极缺爱国者的防空系统，乌克兰连一枚弹道飞弹都未能够拦截，至少17人罹难，40几人受伤。而冬天马上就到了，乌克兰的气温最低可达到-20°C，缺乏防空保护，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将是俄罗斯重点攻击目标。乌克兰主管能源的第一副总理什米加尔最近更警告，今年冬天俄军要打的不单止是电厂，还会有供水和排污系统，停电都能够挨。不过如果在零下的寒冬没有水，三日整座城市就会被逼到崩溃边缘了，因为供暖是要靠热水管的。接下来的三个月将是这一场战争的残酷阶段，俄乌都想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在谈判桌上抢到最高的筹码。为了这个目标，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将对方逼到最痛的位置。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德国机场这场危机呢？如果这次全靠信管故障才没有事，那欧洲现在到底是在防御啊，还是在赌博呢？下一个莱比锡事故，你觉得会出现在哪里呢？
一条接着一条的新闻看下去，眼睛几乎没时间休息到。马克会特别容易干结，润眼宝主打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将水润环境养好，后边补的营养才吸收到入去。另外呢，三高代谢宝现在亦都有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的组合优惠，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点入去睇下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